吃早餐，听新闻。各位好，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一，农历四月初六，新阳在上海问候您，早安。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。在全国22天未出现新增本土病例后，安徽辽宁又相继出现本土确诊病例。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，我国新出现疫情都是境外输入人或物。虽然此次本土疫情首个确诊病例来自安徽六安，但安徽属于内陆省份，直接由境外输入疫情可能性不大。而去年辽宁曾发生若干起境外输入引发的地方传播疫情。吴尊友认为，虽然安徽六安先发现病例，但营口病例出现的时间比安徽六安的病例早。从现有流学病学传播关系来看，六安病例由营口病例传播所致。听新闻早餐，知天下大事。昨天，安徽省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，确诊患者基因测序未发现印度、南非等国出现的高传染性变异株，本轮疫情零号病人仍未确诊。安徽六安市宣布，对擅自接诊发热门诊张某某的医师欧某某涉嫌非法行医，移交司法机关，责成渝安区对区卫健委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立即停职，接受进一步调查。15号到16号，沈阳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。截至5月16号16点，沈阳已累计排查到重点地区来返省人员13.5万人。台湾地区近期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暴增，台北等地进入三级警戒。过去人潮满满的西门町和士林夜市在周末也一片空旷。截至16号0点，香港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其中本土病例为一名4个月大的男婴，与此前涉嫌瞒报行程的印度确诊男子有关。最高检发布数据，今年一季度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、插手检查办案等重大事项4万件，是去年同期的5.6倍。最高检重申，着力从源头上严防关系案、人情案、金钱案的发生，促进公正廉洁司法。5月16日是全国助残日。中国残联当天公布数据，目前我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超过860万人，每年约40万残疾人参加政府补贴职业培训项目。中央气象台16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。强对流天气近期进入高峰期，南方多地将遭遇强降水天气。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。15号凌晨，在以色列的空袭之下，加沙城沙提难民营的一幢住宅被摧毁，造成至少10人死亡，其中包括8名儿童，唯一幸存的是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。据埃塞俄比亚媒体报道，该国奥罗莫解放军声称扣押了3名参与采矿作业的中国公民。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领事人员表示，相关情况仍在核实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印度政府文件显示，被抛入恒河的尸体中有新冠死者，这是印度官方首次承认这情况存在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布疫情防控新指南，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不必再戴口罩，此举引发美国最大的护士工会强烈谴责。泰国武里南府当局发布政令，要求该府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接种新冠疫苗，否则就可能面临缴纳罚款甚至入狱2年的风险。当地时间15号，美国华盛顿、纽约、洛杉矶等多个城市举行抗议集会，反对美国激增的针对亚裔暴力犯罪及仇恨事件，呼吁族裔平等。15号，日本冲绳居民举行集会，抗议美军基地负担过重，现在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的约70%集中在冲绳县内。北海道旭川市警方消息称，日本广播协会旭川副局长上山慎二因盗窃二手店的水壶被捕，水壶价值约合人民币45元。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。14号，山东济宁一名辅警被酒驾司机杜某斌撞飞至隔离绿化带内，杜某斌当时驾车逃逸，15号晚杜某斌已投案。四川省林草局发布消息，近日， 四川理塘一位村支书土登向巴在巡山途中遭遇野猪攻击，不幸遇难，享年仅45岁。14号，韶关市六名学生同骑一辆共享电动车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。15号，交警联合教育部门约谈涉事学生家长和共享电动车公司负责人，要求杜绝类似危险行为发生。近日，河北廊坊名叫李梅梅的女孩发布视频寻亲，她说自己出生30天左右被抱至养父母家，听邻居说亲生父母来自成都市金堂县，目前河北成都两地志愿者已在跟进此事。河南一对男女产生纠纷，女子以自杀相威胁，男子米某出言刺激导致女子跳河身亡，近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米某有期徒刑5年。下面来关注文化体育。昨天亚足联官方确认，朝鲜退出2022年世界杯和亚洲2023年亚洲杯亚洲预选赛。中超联赛第5轮中，上海海港3-0击败大连人，仍保持不败。16号，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东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，马龙、樊振东参加男单，陈梦、孙颖莎参加女单，名将许昕、刘诗雯将参加混双和团体比赛。15号起，北京人艺骆驼祥子再登首都剧场舞台，老中青三代演员担纲主演。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，请点击再看按钮。咱们明天不见不散。